今天我会继续上一周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一段旧约的经文，出埃及记第40章36到38节。在旧约里面，新约是隐藏的，在新约里面呢，旧约是显明的。我们先来看一段旧约的经文，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神是怎么样来带领他，神是怎么样来供应他，神是怎么样来祝福他们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从36节我们一起来读，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圣经你这里可以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上帝是借着什么来带领他？云柱、火柱，对不对？圣经说，当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当云彩停留的时候，他们就停留。夜间呢是火柱，白天呢是云柱。所以这些年他们是根据云柱和火柱，根据云柱和火柱的带领。也就是说，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只要定睛于云柱和火柱，那么在这个旅途当中，他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和忧虑，因为云柱和火柱就是他们的导航仪，就是他们的带领他们方向的，对不对？只要跟随云柱和火柱，那上帝就成为他们的医院，上帝就成为他们的诊所，上帝就成为他们的银行，上帝就成为他们的超市，成为他们的粮仓，他们从来不会缺乏。他们只要跟着云柱和火柱，我再说一次，跟着云柱和火柱，阿们吗？所以只要跟着云柱和火柱，这一路上都是有供应的。云柱到哪里，他们只要跟过去，供应就在那个地方，平安就在那个地方，保护就在那个地方，一切的需要在那里都要得到满足。所以在旧约你可以看到，云柱火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些年在旷野行走，是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直到要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那我说旧约是隐藏的，今天其实对于我们新约的你我来说，云柱火柱是什么？我们已经不再靠着外在的引导，我们是靠着什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那我们来看一段新约的经文，我们来打开约翰福音，我们来打开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17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说他接下来他走了，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其实你知道吗，旧约是云柱火柱在带领以色列百姓，新约是谁在带领我们？圣灵。我们来看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说，圣灵今天在我们的里面，神是让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圣灵带领我们怎么样来体验这个医治，圣灵带领我们怎么样在缺乏中得到神的供应，圣灵带领我们怎么样在患难中被神保护，圣灵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圣灵带领我们走出一切的抑郁症，圣灵带领我们走出一切不良的习惯的捆绑。所以今天新约圣灵带领我们，阿们吗？旧约是云柱火柱，新约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来带领我们。关于圣灵，这里有一个名词，他说圣灵是什么？保惠师，括号里或做什么？训卫师，这是华文圣经的翻译。其实他直接的来讲，就是圣灵是谁？圣灵就是律师，他是你的辩护律师，他是你的顾问。那我再说一次，律师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别人要侵占你的房屋，别人侵占你的财产，别人侵占你的所有的一切的利益，本来是属于你的，可是别人强行侵占了，可是你搞不过他呀，你不知道怎么样夺回属于你的那一些合法产业，你接下来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请律师。你不需要懂所有的法律，你只要请律师， 尤其是找一个好律师，律师会帮助你干什么？摆平一切。律师会帮助你夺回属于你的一切的产业。你知道吗？圣灵他称之为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是我们的保惠师。怎么来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牺牲了，耶稣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耶稣受的刑罚使你得平安，耶稣为你受贫穷使你得以富足，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赢得了一切，已经为你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可是在生活当中，那个突破好像迟迟没有到来，生活当中那个症状好像一直在你的身上，生活当中那个抑郁症，那个情绪上的搅扰可能一直在困扰着你。你怎么样能够来体验耶稣的救恩？怎么样能够夺回属于你的这一切合法权益？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很简单，你要让律师来，让圣灵来。律师就是圣灵，他通晓神一切的法律，他明白一切，他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你来体验这一切，来夺回这一切属于你的。阿们。所以耶稣说，我走了，你们不要怕，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要带领你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有一句话说，要带领你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什么叫进入到一切的真理？知道一切的真理和进入到一切的真理是有区别的。知道就是理论上你明白了，可是圣灵来不只是让你理论上知道，开启你，让你知道耶稣的福音，让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什么，不只是让你知道，圣灵带领你进入就是体验，让你体验到。所以是需要靠着圣灵。那圣灵到底以怎么样的方式成为我们的律师？圣灵以怎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来体验耶稣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能够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来看罗马书，来看第八章26节到27节。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7节，今天也就是说，新约的基督徒怎么样让圣灵实际的来帮助到你？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了，那圣灵怎么帮助你呢？来看这两节经文，来看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来看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你知道软弱两个字在希腊文它的意思是没有能力产生结果。跟我说，没有能力产生结果。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来体验到这个医治，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在生活中突破，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完全得着释放，无论是情绪上的捆绑，还是思想上，还是我们的身体上的捆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来经历这个奇迹。软弱就是无法产生结果，没有能力产生结果。所以圣灵要来帮助你，怎么帮助你呢？借着祷告的方式。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是方言祷告。上个礼拜如果你在听我们的信息，那么你知道就是方言祷告。圣灵在你的里面，他要带领你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是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借着你的灵来说出来，是圣灵启动你的灵，是圣灵在带领你的灵说出超自然的言语，方言祷告。也就是说，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方言祷告。昨天晚上我至少有超过2个小时的方言祷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啊，无论是我的家人还是我个人，身体上有一些症状，我感受到有一些疾病在搅扰着我的家人，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让疾病离开，所以我方言祷告。吼拉嘎巴拉西卡拉卡，吼拉嘎巴拉西利亚拉拉卡，方言祷告。我要让圣灵来帮助我，哈利路亚！我要让圣灵来让医治临到我，临到我全家。我要让圣灵来让那个症状在我们的身上消失。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突破，我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有没有病，不知道是什么病，反正总是很不舒服，怎么办？方言祷告。圣灵是帮助你的。阿们。 所以就是借着方言祷告的方式，让你经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付上的代价，为你赢回的这一切合法权益，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方言祷告，你可以领受到。二十七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其实最好的祷告方式就是方言祷告，它是最合乎神旨意的祷告方式。你知道吗？你用悟性祷告非常好，可是你用悟性祷告的时候是有限的，因为有时候你的判断不一定正确，你的悟性是有限的。最完美的、最合神心意的祷告方式，就是在灵里面方言祷告。尤其是当你面对婚姻的抉择，你不知道这个对还是不对，如果用你的悟性去判断，很可能会判断错，因为你人是看外在嘛，人看到的是有限，人不知道那个隐情，不知道背后的，对不对？不知道隐藏的，你只是凭着眼见所看到的、所了解的那么一点点资讯而已。所以你说悟性祷告，主啊，让他嫁给我，嫁给你你就死定了，我跟你说这是一个陷阱，他只要你的钱，他不是要你的人。那你说主啊，这个拒绝也许就是神给你预备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为着婚姻，呼啦嘎巴啦雪卡拉卡，主啊，这个男的是不是出自你啊，是不是你的心意？呼啦嘎巴啦西里亚拉拉卡，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吗？你不知道是还是不是？你说主啊，离开万一是神的心意，离开了就可惜。主啊，我要这个，可是万一不对又后悔，你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你找牧师，牧师也不知道，对吧？怎么办？方言祷告，后来嘎巴来笑卡拉个，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知道他适不适合你，圣灵知道这个人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当你方言祷告之后，持续的方言祷告，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一阵子之后，你突然之间发现，哎，爆发了很多事情，显露了很多事情，一下子发现，哎呀，不行，很多的事情显露出来，自然而然这个关系就断开了，上帝就救你脱离了这个网络。如果是出自神的，但你不断的方言祷告，哎，大家都觉得很好，父母也觉得很好，各方面都有印证，自然而然就怎么样，水到渠成。所以当你为着婚姻不知道该怎么决定，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请你记得方言祷告。投资也是一样，一方面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另外一个方面又担心万一血本无归，可就完蛋了。机会不愿意放过，可是风险好像又很大，怎么办？后拉嘎巴拉雪卡拉卡，要不要买股票？后拉嘎巴拉雪卡拉卡，不要问牧师，我不知道，不要问专家，专家如果判断都对的话，那他早就发了，他都不是专家了，他是富豪了。你怎么样？祷告，后拉嘎巴拉雪卡拉卡，祷告一阵子，你感受到内心有平安，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你是可以出手的。阿们。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方言祷告。所以方言祷告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是最完美的、最符合神旨意的祷告方式。阿们吗？过去我常常听到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大能的一些代祷者，我们常常说他们祷告一个小时，哇，祷告两个小时，祷告三个小时，或者有一些人啊，通宵祷告啊，祷告四十天啊，守望祷告多久？有没有听到过这些见证，或者说这些伟大的这些经历？有没有听说过？有这些传说有没有？你觉得他们是在用什么祷告？用悟性吗？肯定不是。悟性祷告太有限了，两分钟该说的都说完了，全家人点名都已经点过了，连小兵牧师也被点了一遍，两分钟已经结束战斗了。那我们说他祷告几个小时，哇，他一整天祷告，他通宵祷告，他昼夜祷告，圣经说不住的祷告，常常的祷告。那个祷告绝大部分，我相信真正厉害的代祷者，绝大部分的祷告是在灵里面方言祷告，一定是方言祷告，因为悟性没有办法祷告那么久，悟性讲来讲去就那么几句，悟性所了解的太有限了，只有方言祷告，在灵里祷告，那是圣灵在带领你祷告。 阿们，非常重要。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一些经文，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第4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下半节的经文呢先放一放啊，有空我会来解释。那今天的重点是上半节的经文，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跟我一起再说一次，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再说一次，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所以上帝告诉你说方言有什么好处。有人说我信耶稣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说方言？或者有人说我信耶稣我也听恩典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说方言？为什么要逼我说方言？没有人逼你说方言，说方言是一个祝福。说方言有什么好处？说方言带来什么样的祝福？说方言造就自己。大声的再说一次，造就自己。造就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建造。跟我说建造。就好比建造或者盖一栋房子，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建造一个建筑物，或者说盖一栋房子，就好像这样建造，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当你在方言祷告，在灵里祷告的时候，上帝正在建造你，正在建立你。阿们。说方言造就自己，就是建立你这个人，在建造你，在怎么样造就你，就是在建造你。建造你的哪一个部分？我们以前有讲，我们常常说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会越来越敏锐。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会很容易跟随圣灵。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就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灵已经是完全的。可是我们没有长时间方言祷告的时候，灵那个敏锐度是不够的。我们常常说就好像那个手机啊，很多人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很多时候你的电只有10%、9%，那个电量是不够的，你知道吗？你的灵的那个活跃状态是很微弱的。你的行事为人都是凭着眼见，凭着你的智商，凭着你的理性在判断，其实它是有限的。可是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灵这一部分就会被开发出来，你的电压是充满的，电是满格的。所以我们常常有说方言祷告是让我们的灵更活跃，是让我们能够跟随灵里的真实，能够让灵里的真实转换到物质界。我们常常讲灵的层面，我们也有讲说魂的层面。可是你别忘了，人有灵魂体，方言祷告在造就你这个人，不只是灵里越来越敏锐，不只是灵里越来越强大，还包括你的身体。跟我说身体。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上帝在建造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在神的眼中就是圣殿，就是一个建筑物。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圣殿会被建立起来，你的圣殿会越来越美丽，你的圣殿的破口就会被修复，你的圣殿就会越来越完全。所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的殿。所以当你方言祷告，不只是灵里变强大，你的身体被修复。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身上有慢性疾病，或者你身上有一些软弱，或者你身体上有一些症状，有一些捆绑，今天告诉你好消息，你方言祷告，吼啦嘎巴啦，咻咔啦嘎，你的身体正在被建造，你的血压越来越正常，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强壮。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来看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圣经讲得很清楚，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跟我说，身子是圣灵的殿。哪一部分是圣灵的殿？身子，就是你的身体。圣灵当然住在你的灵里面，可是圣经这里却特别说，你的身体就是你外在的那个身体，你的五脏，你的头，你的手，你的脚，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你的这个整个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当你方言祷告，上帝造就你自己，建造你，建立你。最重要的还有一部分指的是你的身体，阿们吗？上帝会让你的身体健康，上帝会让你的身体美丽，上帝会让你的身体完全，因为你的身体是他的殿。这个教导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段时间我特别有感动，上帝要我重新点燃弟兄姐妹对方言祷告的热忱。过去多多少少你都有这方面知识的一点点认知，但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了方言祷告，你知道吗？当你忽略了方言祷告，你就忽略了你身体的健康；当你停止了方言祷告，你就停止了你的健康和完全。当你不断的方言祷告，会让你的身体一直行走在健康和完全当中。有人说，牧师，我根本没病，你知道吗？当你方言祷告，你知道的病你会得到医治，你不知道的病，你没有觉察到的病，当你方言祷告，上帝也会来医治和修复它。哈利路亚。我读到一个见证，我非常感动，上帝用无数的方法来医治你，来祝福你，但你一定要常常方言祷告，你才能够更好的被圣灵引导。有一个姐妹一直方言祷告，是一个常常花时间方言祷告的人，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病，她一直觉得很健康。有一天在方言祷告的时候，有一天睡觉在梦中，上帝告诉她她身上哪里有一个症状，结果去医院一检查， cancer 癌症，不过是前期，是前期。感谢主，后来借着医生，借着手术，把这个摘除掉，把这个肿瘤切除掉，身体就是完全的。上帝已经救他的命，你知道吗？上帝用无数的方法来救你的命，有时候上帝超自然直接让疾病消失，有时候上帝是借着医生的手。可是一个常常方言祷告的人才能够觉察到，才能够敏锐的被圣灵引导。我再说一次，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神不对你说话，不是神不救你，不是神不帮助你，不是神不给你出一些建议和主意，而是你领悟不到，你信号，你接收不到信号，你的电压太弱了，你的天线接收不到那个信号。神一直在对你说话，神一直要来帮助你，一直要来带领你。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方言祷告，你的理性，你的魂很强大，你全都是靠着你的思想来做决定，来做判断。你没有行在灵里面，因为你的灵的电压是不够的。可是当你方言祷告，长时间方言祷告，持续方言祷告的人，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比较容易被圣灵带领，比较容易被圣灵带领。我认识一个牧者，他是一个长时间方言祷告的人，我能感受到他其实就是一个神人了。他有时候就是行走在灵里面，他中午在办公室稍微睡一会儿觉，圣灵告诉他说，楼下的车把人家挡住了，哇！因为在聚会，他赶紧下去看看，结果真的车把人家给挡住了。如果说再不开掉，人家又报警了，然后聚会又会受影响，又怎么样？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你知道灵里是如此真实。你不说上帝连这些事也管吗？上帝关心你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那有人说，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被圣灵引导？我好像，你们都好像先知很厉害，我怎么后知后觉？是因为你接收不到上帝的信号，上帝很大声的说你听不见，很吵杂，你的魂很吵杂，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上帝是在你的灵里面来带领你。所以你知道吗？灵跟灵才能够知道灵里的事情，方言祷告会让你的灵里敏锐起来。你慢慢的，你长时间方言祷告，慢慢的你会发现生活中会变得不一样。上帝让你做的决定都是对的，上帝让你的判断常常都是正确的，上帝会让你有先见之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常常会预感到，你常常会感受到，非常重要。哈利路亚。所以当你身体上有症状，你方言祷告，上帝会让那个医治彰显出来，上帝会让那个症状离开你。如果你没有病，你方言祷告，上帝会让那一些你不知道的未来要发生的疾病，也会让它消失在扼杀在萌芽阶段，上帝会把它铲除掉。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旧约的经文，很重要的一段旧约经文。我们来看历代之下，历代之下我们来看28章第1节到第4节。我要讲一段关于旧约的故事。你知道旧约很多都是预表，很多都是影子，上帝伟大的真理和启示是隐藏在旧约里面。 你知道在整个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历史上很多的君王，有一些是好的王，有一些是不好的王。在历代志下28章，这里记载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很糟糕的王，这个王的名字叫亚哈斯。跟我说亚哈斯。亚哈斯王是一个邪恶的王，他拜各样的假神，他各样的假神都拜，而且他亵渎耶和华，在圣殿里面亵渎神。你知道亚哈斯登基上位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我们来看28章第1节到第4节，好不好？我们来看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筹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们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他是一个很糟糕的王，很邪恶的王，甚至会让小孩子被火烧死来祭奠假神。那我们来看28章的24节，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24节，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来看，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请跟我一起说，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再说一次，请记得，等一下你会知道这个是有属灵的含义的。他在那个圣殿里面做很多亵渎神的事情，行很多污秽可憎的事情。在做那些事情之前，在那些亵渎神污秽可憎的事情发生之前，你知道这个王做一件事情，封锁耶和华殿的门，他把耶和华殿的门关起来，然后在里面干一些很黑暗的事情，很邪恶的事情。大家记得哦，跟我再说一次，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好，然后在圣经的背景里面，你可以看到当他封锁耶和华殿的门之后，在圣殿里面干很多邪恶的事、污秽的事、亵渎神的事，然后呢，使以色列百姓整个陷入到黑暗当中，被仇敌欺压。后来这个王很快就挂掉了，啊，死了。那来看历代志下29章，下一个王，我们来看1节到3节，下一个王叫西西家，是一个好的王，是他的儿子，跟他不一样。西西家起来的时候，他做什么？他怎么样来复兴这一切？他怎么样来扭转这一切？你会发现，西西家开耶和华殿的门，这个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来看哈，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亚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造。一起说，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上一个王亚哈斯是一个邪恶的王，他做什么事情？封锁耶和华殿的门。西西家是一个好王，带来了复兴，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开了耶和华殿的门。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也就是说，西西家把耶和华殿的门打开之后，他清理整个圣殿，把里面所有肮脏的、污秽的、全部那些不洁净的，全部都把它给清理掉。那有人说，牧师，这段圣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上一个王，邪恶的王，把门关上，做很多不好的事情里面，而另外一个好的王带来复兴之前，把门打开，洁净，清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记得哦，新约，再回顾一下，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身子是圣灵的殿。再说一次，身子是圣灵的殿。注意，旧约提到的圣殿，今天上帝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亚哈斯在做很多亵渎神、肮脏污秽的那些不洁净的事情发生之前，把门给关上，而另外一个复兴之前，在洁净圣殿之前，把门给打开。身子是圣灵的殿，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子就是圣殿。在你里面有一些忧郁、焦虑、恐惧、捆绑、恶习、不良的习惯、 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说身体上的疾病、慢性疾病、各种症状，都是在你的身体里面。门关上就带来了黑暗，门关上他就在里面，仇敌就在里面干一些亵渎的事、不洁净的事。你知道在旧约，神常常把疾病认为是不洁净的事情。你知道那个麻风病人，你知道吗？耶稣医治他的时候没有说你的病好了回去吧，耶稣说你洁净了吧。所以麻风病是一种疾病，在耶稣的眼中是认为不洁净。所以在旧约之下，很多时候的疾病神常常称它为不洁净。还有那个血漏妇人，你洁净了吧，其实它是一个病，是一个血漏的疾病。所以常常神把疾病看成是不洁净的。所以当神洁净圣殿，也可以代表着是身体上的疾病的症状要消除、要破除、要离开。阿们。再回顾一下，门关上，污秽的事情、亵渎的事情、黑暗的事情就在那里面上演，而门打开，殿就要被洁净，复兴就要开始到来，神就要喜悦。你知道这个门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如果身体是整个圣殿，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是门？手吗？脚吗？还是头？口。我用圣经来证明好不好？中文和合本啊，诗篇141篇第三节，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这是和合本，和合本啊。其实和合本翻译还不是特别的精准和具体的清楚。那这里好像没有提到门，他没有说我们的口是我们的门，没有这样讲。那我现在让你看另外来看英文。你知道圣经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是原文先翻译成英文，英文再翻译成和合本。我们直接来看好不好？来看英文，诗篇141篇第三节英文是怎么说的。英文这里141篇第三节特别提到，我这里有个括号， door 就是门，把守我嘴唇的门，把守我嘴的门。英文是有门的，他说你的嘴就是门，上帝要把守你嘴唇的门。嘴就是代表你的口，就是代表着门。然后呢，除了和合本之外，中文至少有超过10个版本。我找了另外一个，终于是中文的，叫标准译本，你下载一个软件是有的。这一节经文怎么说？耶和华，求你为我的口设立看守，求你谨守我嘴唇的门。好不好？很清楚啊。所以如果身子是圣灵的殿，身子代表的是圣殿，你这个人是圣殿，上帝要来建造他，要来复兴他，要来看守他，要使这个殿美丽和完全。那么殿的门是代表的哪里？你的口。如果你的门要打开，其实就是你要方言祷告。吼拉嘎巴拉夏卡拉卡，你常常方言祷告，你的门就打开。你的门打开，一切不洁净的、肮脏的、污秽的都要被清理干净。所以你的门要常常打开。吼拉嘎巴拉夏卡拉，抑郁症都没了。吼拉嘎巴拉夏，恐惧惧怕没了。吼拉嘎巴拉，忧虑没了。哈利路亚。包括你身体上的疾病，上帝认为是不洁净的，当你的门打开，吼拉嘎巴拉夏卡拉卡，你的身体就要被洁净，症状就要离开你，疾病就要消失，疾病就要被洁净。哈利路亚，阿们。荣耀归给耶稣，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的口很重要。为什么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要掌管你的口？为什么说方言如此重要？为什么说信的人要说新方言？因为你的口是一个突破，是一个关键。阿们。上一周我们已经带领很多人在会场里面祷告，很多人之前没有说方言的，上一周已经领受到。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或者你不确定，不要担心，今天在离开之前，牧师会继续带领你祷告。哈利路亚。你知道吗？圣经甚至讲到，圣经讲到圣灵在你的里面，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经甚至称它为是什么？活水的江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38到39节，圣经讲到圣灵 他称他为什么？他把圣灵比喻成什么？我们来看，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经称圣灵在我们里面如同活水的江河，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圣灵来了，圣经说要如同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是流动的，你知道吗？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面如同活水的江河是流动的，活水的江河流到哪里，哪里就有生命，流到哪里，哪里就有生命的气息，阿们吗？所以我在这边简单做一个解释。有人说，牧师，我上个礼拜好像就一个音符，就一个音符，你讲方言好流利啊，你讲方言如同活水的江河，我就是一滴小水滴。感谢主，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方言祷告也是一种操练，明白吗？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简单，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滴小水滴，几滴小水滴而已，但是你不要担心，小水滴继续说，继续开口说，在结束之前我会带领你突破的。小水滴会变成小溪流，小溪流会变成瀑布，然后会变成江河，最后会流入到大海。信的人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哈利路亚，阿们，很重要。我在圣经里面另外看到，如果你从来不知道用方言祷告，你从来不知道让圣灵在你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的话，你知道魔鬼喜欢什么？魔鬼喜欢干旱无水之地。我让你看一节经文好不好？我们来打开马太福音12章43节，马太福音12章43节。我没有说你不说方言不能上天堂，我没有这样讲，因为信耶稣就上天堂，但你不说方言，很多方面的祝福你很难体验到。你知道魔鬼就是喜欢什么？来看12章43节，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他是喜欢在无水之地，魔鬼要看看哪里是无水之地，他就要过来过去。所以当你方言祷告，吼啦嘎巴啦嘎嘎的活水的江河淹死他。哈利路亚，魔鬼没有办法靠近你，魔鬼没有办法在你里面做任何的事情，非常的重要。方言祷告，阿们。下面我们来看圣经，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一段旧约的经文，以赛亚书，来看第28章11到12节。以赛亚书28章11到12节，这是一段旧约的经文，他在预言新约，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灵来了之后要赐给我们方言。我们来看，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所以圣经这里在预言将来上帝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就是你没有听过的语言，也许是天使的语言，也许是地上某一个部落的语言，消失的语言，圣灵在你的里面要让你说出超自然的、不懂的、没有听过的语言，上帝要借着这个来对你说话，上帝要借着这个来祝福你，要借着这个使你得安息，使你得舒畅，他们却不肯。不是所有基督教的教派都会接受方言祷告的，就像上一周我提过，不是所有基督教的教派都会接受神的恩典的，很多人还是恩典和律法掺杂的，那很多人呢，只要圣经，他不要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经在这里预言，一方面告诉你方言祷告带来的益处，而另外一个方面，圣经在这里告诉你，不是所有人会接受方言的。我在下一周或者再下一周，我要告诉你，人们一般反对方言有多少个理由啊？我最近在准备，有80个让你说方言的理由，反对的可能也就是那么几个常见理由，其实是对圣经的一些误解，对真理的不明白。所以可是圣经还是很遗憾的预言说，总是会有一些基督徒，神的儿女，不会接受方言祷告的方式，他们却不肯嘛。那你肯不肯啊？肯不肯？我们都是肯的，哈利路亚，阿们。那有人说，你凭什么证明这里就是指的方言呢？如果你还要我证明的话，我可以用一段新约的经文来证明，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4章21到22节， 哥林多前书14章21到22节，新约这一段经文有再次被引用。哥林多前书14章21到22节，律法上记着，就是以赛亚书，就是律法书上面记着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22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凭据等等。根据上下文，21节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上的这一句话，22节说这样看来说方言，所以我们可以100%的肯定以赛亚书。再回到28章11到12节，这一段经文就是指的说方言，上帝要借着说方言的方式给你带来祝福。带来什么祝福呢？他说，我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上帝要借着方言祷告让你安息。我再说一次，当你安息的时候，圣灵才能够做工。当你安息的时候，神的供应才能在你生命中运行。当你安息的时候，恩宠才能够加倍的在你的身上。当你安息的时候，医治才能够悄然发生。当你安息的时候，财务才能够突破。当你安息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红海分开。怎么样能够让你安息？尤其是当你面对挑战，尤其是当你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当你在逆境当中，你除了听恩典的道，上帝告诉你方法，方言祷告，这样才得安息，疲乏人才得安息。什么叫疲乏？它不只是你的身体，你的身心灵发生很多事情，让你很憔悴，让你很慌乱，让你六神无主，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焦虑、担心、恐惧，各种不好的画面在你脑里面浮现，你身心灵疲乏。方言祷告能让你得安息。你不要轻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身体很强壮很有力气，可是你的思想一直是乱七八糟的在跑，你的里面是很累很疲乏的。你知道魔鬼就是喜欢在你里面疲乏的时候，他要对你下手。我们看一些经文好不好，你会知道安息的重要。生命记25章17到18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上帝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今天上帝在提醒我们魔鬼的伎俩，他的诡计。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面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当你疲乏，当你思想意念没有办法安息的时候，当遇到一些事情搅扰你的心，一直被搅扰，一直让你活在恐惧，活在担心，活在忧虑当中，然后你的脑里面会出现很多的画面，然后你会担心你的老公跟其他的女人上床，然后你会担心你自己好像得了绝症，仿佛看到那个丧礼的画面，你会担心孩子出什么问题，你会担心公司事业会怎么样的倒闭。魔鬼就是在你的脑里面浮现一些不好的画面，甚至你会看到自己怎么死，甚至死得很惨。是魔鬼在人的里面已经做了一些东西，给人一些画面。一旦你接受，一旦你不知道怎么样 来调整来处理它的时候，它就是借着这个来击杀你近后边的人，这是魔鬼的伎俩。来看彼得前书5章7到8节，彼得前书5章7到8节，什么时候魔鬼才能够对你下手？当你无法安息的时候。来看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时候他能够吞吃你？在哪一种状态下？注意来看上下文，这是8节。来看上一节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换一句话说，当你在忧虑里面，当你不安的时候，当你恐惧，当你很多的担心，当你被这些抓住的时候，魔鬼就可以有机可乘。所以安息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安息太重要。你只有安息下来，神的道才能够结出果子，神的大能才能够不断的运行。来看马可4章19节，那个道怎么样才能结出果子？上帝的祝福供应怎么样能够运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第一个是什么？思虑，世上的思虑，包括什么？恐惧、担心、害怕、焦虑， 忧郁，世上的思虑。下面说，把道挤住，就不能结实。所以当你的思想意念充满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道就被挤住了，供应就被切断了，神的大能就被拦阻了。所以你一定要安息。怎么安息？方言祷告，借着方言祷告。阿们，非常重要。哈利路亚，阿们。再回到以赛亚书28:11-12，十一节讲到方言祷告，十二节说，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太重要了，哈利路亚。没有办法安息的时候怎么办？方言祷告。安息不了的时候方言祷告，恐惧的时候方言祷告，担心的时候方言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方言祷告，神的能力就要开始运行。阿们吗？所以无论是身体上的问题也好，还是我们心灵里面的问题也好，借着方言祷告，上帝的大能开始运行。我会连续讲一个系列，下一周我会再深入来讲下一部分的信息，然后再下一周我会继续讲一些困惑的解答。那我想问一下，在上一周有没有人从来还没有说方言的，在上一周感觉到哪怕是小水滴有出来了？有多少人挥挥手？我知道有好多位已经有跟我说。好，放下。那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就是从来没有说方言，或者说你根本不确定，我不知道那是我学的还是真的是神给我的，你不确定，有多少人来举举手？好吧，我看一下，不确定的。好，剩下来的人都已经在方言里面祷告和运行了，对不对？那我要告诉你关于方言，我要告诉你一个正确的领受方法。我们来打开马可16:17，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你知道方言是怎么得到的？首先是圣灵赐给你的，对不对？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就是你今天不需要担心神愿不愿意赐给你圣灵，圣灵已经在你里面。换句话说，方言神已经赐下，现在就是怎么能够让他说出来。领受方言的正确方式，请跟我说，说新方言。再说一次，说新方言。有一个很重要的字，说。说，也就是说，方言祷告是主动的，是你的决定和选择。你要想办法主动选择我要说，所以你要把口打开，你要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你只管大胆的凭着信心说。方言是在信心里面，所以圣经没有说闭上嘴巴说方言，闭上嘴巴说方言，圣经没有这样讲。闭上嘴巴永远说不了方言，圣经说说方言。等一下在结束之前我们会一起祷告，牧师带领大家祷告。今天圣灵就在这里，非常强的圣灵工作在这个地方，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圣灵恩高降临在这个会场。等一下叫你一起来说的时候，你只管把嘴巴打开，把舌头交给圣灵，不用担心说错，你只要 hola kaba la shaka la， 只管说出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人说，我担心，我是不是跟谁学的，好像跟他有点像？哎，你不用担心，你知道，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最困难的一部分就是把口打开，尤其是比较理性的人，你一直闭上嘴巴，你最困难的是口打开。其实你知道吗？你的口一打开，圣灵就从你的里面活水涌流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就算可能第一步你受别人影响，或者好像听过来，好像这个哒哒哒叭叭叭是不是跟别人学的，你不用担心，你持续的放开，继续让他说，继续大声的说，让自己听见。我再说一次，大声的说，让自己听见，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音，两个音，只管说， 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会有新的出来，你的舌头也可以自由的转动。我举一个例子好吗？在农村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小时候有没有见过那个压水井，压上来的，地里面压上来的，你知道吗？起先压水井是怎么使用？你要舀一盆的水，先倒一点进去，倒一点进去，你会在那里压。起先那个压的是倒进去的，可是你倒进去之后，只管压，只管压，有了一点水之后，它就是一个影子，只管压，只管压，后面的活水会涌流出来。第一步是倒一点水进去，对不对？神有一天就启示我，很多人担心我会不会跟别人学的，我会不会受别人影响。其实你不需要担心，圣灵在你的里面，每一个人可以说方言。很多人得不到，很多人没有说出来，就是因为第一关口开不了，他闭上嘴巴，他没有办法尝试着说。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只管说吼啦嘎巴巴巴巴巴吼啦嘎巴巴，你会越来越多，那个活水会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只要你愿意迈出第一步，这是信心的，你迈出第一步，圣灵在你的里面，慢慢的你会知道那个方言是从你里面发出来的，你可以很自由的，甚至你可以很轻松的，甚至你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大声，你的音量自己都是可以调的，你甚至你的舌头要怎么样来说一些音节，你自己都可以有这个意识形态，可以决定，可以来选择的。但是你是在信心里面运作，听明白的人说阿们。所以第一关怎么样来领受，第一个步骤就是首先你的口要打开，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不用担心，等一下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这里运行，圣灵就在你的里面，他已经在你的里面，方言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五旬节2000年前就已经赐下了，你重生得救，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你只管让他说出来，活水就涌流出来。还有当牧师说一起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用悟性祷告，因为你的口只能做一件事情，要么悟性祷告，要么方言祷告，你不可以你的口全部在说悟性的话，然后你想要说出方言，不行，方言是不经过你的思想，跟我说不经过思想。我再说一次好不好，圣灵灵在我们的里面，灵可以透过我们的口来说话，这就是方言祷告，灵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思想来说话，这就是悟性。我再说一次，当我想到什么我说什么，这是在透过我的思想说话。今天讲到我是在透过我思想在说，当然也有圣灵在中间带领。那方言祷告呢，是我的灵直接让我的口说，思想是不明白的，跨过思想这一步。我看到很多人为什么方言说不出来，牧师说一起方言祷告，他在那里说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赞美赞美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在悟性祷告，你的嘴巴被你的思想占据了。牧师说一起方言祷告，哈利路亚祝福我祝福我全家，让我身体健康了嘎哈利路亚，其实你还是在悟性祷告。所以当牧师说方言祷告的时候，不要说你思想里面想到的东西，不要一直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不要一直说赞美主赞美主，那个在悟性说。当牧师说方言祷告，灵圣灵在你的灵里面，你的口不要透过你的思想，你直接吼啦嘎巴啦咻咔啦嘎巴啦，把口张开，只管发出声音。每一个人信的人都要口说新方言，阿们。上帝祝福大家，你的突破就在这里好吗？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一起从位置上站起来好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领受，这个时候闭上你的眼睛，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我们中间有人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或者说你只是来看看还没有真正信主的，你想要说方言，想要得到这个礼物和恩赐，第一步你必须要先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必须要先重生，先得救。如果有人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或者正在看我的讲道视频，或者听我的声音在听音频，如果你想要得到方言这个礼物，你必须要跟我做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你必须要成为义人，成为神的孩子，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礼物。 好吗？如果有人今天听到我的信息或者参加我们的聚会，你觉得耶稣这么好，你想要接受耶稣，请你一起跟我说，跟我说好不好？把你的口打开，这个时候用悟性，你跟着我说，我说一句你跟着说，跟我说，主耶稣，
主耶稣，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你担当了我的罪，
你担当了，
你流出宝血，
你流出宝血，
洗净了我的罪，
洗净了我的罪，
我愿意相信，
我愿意相信，
我接受，
我接受
耶稣做我的救主，
耶稣做我的救主，
我现在，
我现在
欢迎耶稣，
欢迎耶稣，
欢迎圣灵，
欢迎
住到我的里面，
住到我的里面，
与我同在，
与我同在，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
我以罪得赦免，
我以罪得赦，
我以因信称义，
我以因信称义，
我是义人，
我是义人，
我是神所爱的孩子，
我是神所爱的孩子，
神祝福我，
神祝福我，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也祝福我全家，
也祝福我全家，
我以得救，
我以
感谢耶稣，
感谢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吗？现在把你的手举起来，所有人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圣灵就在你的生命中在带领你，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恩膏就在会场里面，你凭着信心说，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嘘的呀啦啦啦啦啦，把你的口打开，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大胆的说，凭着信心说，不要怕，不要怀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声音再大一点，声音再大一点，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今天你已经罪得赦免，你可以说方言。把你的口交给圣灵，说出来吧，说出来吧，把你的口打开，交给圣灵，说出来。继续说，继续的来方言祷告，为着你的身体健康来方言祷告，为着你的家庭婚姻来方言祷告，为着你的财务翻转来方言祷告，为着你的环境来方言祷告，为着你的困难来方言祷告，为着你的服事来方言祷告，哦啦嘎巴啦哒哒哒哒哒，为着你的全家来方言祷告。不要停下来，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嘘的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要停下来，继续说，继续说，圣灵要赐给你新的方言。哦，圣灵要带领你来突破，圣灵要带领你来翻转。哦，拉嘎巴拉，更多的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我看到活水的江河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涌流出来，释放出来，活水的江河，哦啦嘎巴拉沙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就在现在，一切的疾病，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症状，一切的恐惧，一切的捆绑都已经脱落，已经脱落，哦啦嘎巴拉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那嘎巴拉西里啊，那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那嘎巴拉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 为着你的生命前面的道路来放言祷告，为着你的家庭来放言祷告，为着你所爱的亲人来放言祷告。哦，拉嘎巴拉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着你所惧怕担心的事情来放言祷告。哦，拉嘎巴拉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拉嘎巴拉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突破突破突破突破。哦。翻转突破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
因为你是圣洁，
因为你是圣洁。